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联办主任换人，或者透露中南海发生变化。在中南海内部发生变化的传闻中，中共大批官员被免职、被撤职、被拉、被调岗或者被提拔等，颇为不寻常。5月30号，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免去郑雁雄中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和香港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职务，接替的人是周济。这个免职同样是耐人寻味。郑雁雄是在2023年1月中旬接替骆惠宁出任新一任驻香港中联办主任兼香港国安委顾问的。他之前的职务是中共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那时笔者曾经撰文说，这个预示着北京当局将采取更多严厉的措施治理香港。本来就在中共蹂躏下风采不在的香港，将继续在中共的统治下品尝到更多的痛苦。之所以这样讲，是从郑雁雄的背景和铁腕手段推断得出来的。出生在广东，现年60几岁的郑雁雄曾经长期在广东任职，先后担任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秘书长、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汕尾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市委书记。2011年，广东乌坎村民因为土地纠纷和地方政府直接对抗，引发了警民冲突，并且持续多年。而正是时任汕尾市委书记的郑雁雄下令强硬的手段镇压当地民众，引起广泛批评的乌坎事件只是暂时阻挡了郑雁雄攀升的脚步。2013年，他担任广东省宣传部副部长，但是善于向上爬的他在2018年5月担任广东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同年10月，他担任广东省委秘书长。2019年1月，他进入省委常委。郑雁雄做过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并且担任中纪委书记的李希的大秘书。李希从1917年至2022年担任广东一把手。李希在甘肃任职期间，曾经做1986年做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的秘书。而李子奇是习仲勋的老部下兼陕西老乡。有报道说，李希经常陪李子奇去北京和深圳探望习仲勋，因为这样和习近平相熟。而李希在广东那时吹捧习近平是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等，亦隐隐地透露出他们不一般的关系。郑雁雄2019年在香港反送中的运动期间被派去香港，负责维稳工作部署，并在2022年出任中共新组建的国安公署署长。好难说是没有李希推荐的可能。而敢于实施铁腕政策的郑雁雄，亦是符合习近平中央铁腕治港的选人标准。果然真是这样，郑雁雄在香港期间态度强硬，积极推动广区国安法的实施和加强对传媒、教育界以及民间社会的管控。他公开强调说，香港回归了就是中国的，绝对不能够幻想只是名义上的回归。他明确自己的职责就是香港官员，香港人按照中南海的指令办事，不要再搞什么自由民主。他在香港延续中共统治思维，打压香港民意和抗议的民众，诋毁海外的媒体等。因为郑雁雄在香港的所为，2020年8月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当时美国财政部制裁了11名损害香港的自治和香港人表达集会的自由的官员，其中4个人是中共涉港官员，7人是香港政府官员，4名中共涉港官员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和郑雁雄。被美国制裁之后的郑雁雄两年多之后被中共提拔为中联办主任，北京以此传递对美国制裁的不屑。而在香港效忠北京的特首李家超和其班子的治理下，再加上有手腕的郑雁雄代北京监督，香港曾经的自由和民主已经所剩无多。而中共在香港的倒行逆施，不单止引起了香港民众的厌恶和远离，招致更多的制裁，亦令到香港的经济严重下滑，投资大幅减少。不过在去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出事，随后习近平军权旁落的消息不断爆出之后，香港亦出现了异常。据报港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长官办公室亲自主持研习会，和司局长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一起认真学习和深入理解中共三中全会精神。反常的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并没有出席，而在以往的类似的会议上面是绝对不会少了中联办主任的影子的，因为中联办主任的主要职责就是加强中共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领导和管理，将中共中央的意图传达给香港政府，尤其是在重大的问题和方向上。而且通常都是中联办主任先做交流分享，讲下中共的党八股，然后港府的官员表态。骆惠宁是这样，郑雁雄就任之后的两年期间亦都是这样。按照中共的官员级别，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相当于中共的政部级官员，中联办是部级单位，中联办主任亦是政部级，两者是平级的。但是从公开的报道来看，港府官员在中联办主任面前还是要低头的。但是就好像北京政府机构、媒体、公安部部长和军方在中共三中全会之后出现的某些反常迹象一样，港府召开的关于全会精神的研习会，郑雁雄反常地缺席。而就在去年7月22号，郑雁雄还召开了中联办领导班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的讲话精神等。现在看回头，这个是不是和那时习近平病重，取代习近平控制局势的中共元老突然下达命令，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挽救香港的国际形象，淡化中联办对港府的干预有关呢？而郑雁雄的异常举动亦或者埋落了他今日被免职的伏笔。郑雁雄的被免职折射的是中南海权力发生变化，可能是中共的新中央想调整习近平这几年来铁腕治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近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南下香港，出席香港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期间，同香港特首李家超会面。王毅在签署仪式上面的致辞中提到，香港回归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等，似乎在度向外传递新的治港方向。而接替郑雁雄的周济曾经担任湖北省委常委、河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等，2023年7月升任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有最新报道引述香港资深建制人士形容，周济的形象比较温和，有利吸引国际人士来香港。 只不过就好似变色龙一样嘅中共喺信用丧失殆尽之后，仲有几多人相信佢伪装嘅面孔呢？另外，郑雁雄嘅被免职，亦可能间接咁证实咗消失嘅李希同习近平嘅权力被削弱，已经冇办法左右人事任免。太阳能技术，中共嘅特洛伊木马。据英国路透社发表题为《在中国太阳能逆变器当中发现恶意通讯设备》的文章，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在美国的一些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可以通过流民通讯设备从中国进行控制。据这些官员说，一些来自中国的大型电池拥有无办法解释的蜂窝无线电。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太阳能贸易国际刊物《光伏技术》发表题为《中国太阳能逆变器中发现的流民设备引发欧洲网络安全警报》的文章指出，如果黑客可以控制逆变器，他们就可以远程中断或者关闭太阳能供电，导致电力损失、停电或者是能源基础设施受损。这种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全球性的。去年11月美国的一些逆变器实际上就被中共禁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逆变器出口国，这些逆变器将可再生能源和电网连接起来。逆变器被认为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热泵和电动汽车充电器等设备的大佬。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这些流民设备是未记录的通讯渠道，可以远程规避防火墙，并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恶意篡改他们并进行协调行动，会给美国和欧洲电网带来大面积停电和破坏的风险。只要北京的独裁者心血来潮，或者是为了更严重的事，比如台湾战争，中共政权的黑客就可以利用这些流民设备绕过网络安全防火墙和中国通讯，并破坏美国和盟国的大部分电网。北京大断电可能同时发生，而且范围广泛，这个将会令到美国和盟国难以进行必要的快速防御，以保卫广袤的领土。中共政权还可能利用黑客攻击电网的威胁来讹诈美国和欧洲政府。爱沙尼亚情报局局长考波罗森说，除非在包括太阳能逆变器在内的经济关键领域禁止使用中国技术，否则爱沙尼亚将面临被中共政权讹诈的风险。因此，美国和盟国在允许购买公用事业规模的中国电子产品方面越来越谨慎，但是就算是家用太阳能逆变器亦存在风险。欧洲目前已经安置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为338,000兆瓦，如果其中有 1% 遭到北京政权的黑客攻击，就可能导致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停电。这个对北京政权来说应该不难做到，因为欧洲大约200,000兆瓦，即是将近 60% 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和中国制造的逆变器有关。光伏技术杂志引述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简称 ESMC 的话说，中国逆变器的安全风险是系统性的。ESMC 呼吁欧盟委员会调查来自中国的高风险制造商的潜在破坏和间谍风险。光伏技术杂志采访了一家欧洲领先的逆变器制造商负责人，他说很明显，如果逆变器公司愿意，他们可以关闭电网。他说可能 99% 的人都说不会，不存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入侵之后限制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风险，但它确实发生了。我们看到了 我在这里亦看到了类似的风险。美国一直在努力减少中国电信领域和半导体技术以及强迫劳动产品的漏洞，但是美国却没有类似的法律来降低逆变器带来的风险。美国的一项新法案名为脱离对外国敌方电池的依赖法案，至少可以禁止国土安全部购买某些中国电池。该法案针对六家据港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公司，他们是比亚迪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远景能源公司、益伟理能能源公司、国轩高科公司和海神储能技术公司。禁令将在2027年10月开始实施。另外，华为、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的公司，据港亦和中共有关联，并且出口大量的转换器。华为被指和中共情报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有关系。2022年华为生产的逆变器占全球出货量的 29%。令人遗憾的是，该法案自从3月11号以来一直被搁置在联邦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而且它只适用于国土安全部，为什么不将适用范围扩大呢？为什么只是对六家中共公司实施禁令呢？我们从其他剥傻瓜游戏式的法律中了解到，这些法律通常都会失败，中共的公司名称和地址可以亦会随之改变，但是基本的技术或者是制造工艺不会改变，对中共在美国能源网和美国其他领域的技术的禁令应该尽可能涵盖更大范围。前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一句名言说，我们知道有已知的未知数，亦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还有未知的未知数，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实施广泛而多层次的防御。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中共政权善于用创新巧妙的方法来削弱美国。中共的太阳能逆变器特洛伊木马表明，我们华盛顿的领导人是时候以更加敏捷、更加有远见和更普遍的方式做出反应，保护美利坚合众国免受中共的威胁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